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中论》二十二观如来品，请翻开讲义四七一页。科判二，显性空真意。显示性空的真意又分两项，一个是世俗谛，另一个是圣义谛。世俗谛是缘起假名，圣义谛是不可思议。好，我们先看第十一颂。空则不可说，非空也不可说，共不共颇说。这共就是亦空亦非空的意思，不共就是非空非不空，合起来就是空不空等四句。这四句在圣义中四句都不可说，但是在世俗谛上可以假名说，可以假名说空或说不空，或说亦空亦不空，或非空非不空。好，我们先看圣义中四句不可得。第一个是空不可说，如来是空，五蕴是空，有五蕴合合而成为我，或者成为如来，所以不可以用空的五蕴说空的如来是实有。如来是因缘合合而成，并非实有。同样的理由，性空者说一切是空的，怎么可以说如来是空呢？这是不了解性空者的体系而起的疑惑。性空者的正观，他的正义是圣义毕竟空，而世俗是假名有，这是性空者的正义。但有人不了解性空者的正义，因此他产生了疑惑，认为性空者主张一切是空的，那么言说应该也是空啊，既然言说也是空，怎么可以说如来是空呢？其实在性空者来说，世俗，从世俗来说，可以说有如来，有缘起假名的如来。不过这样的有跟实事论者所说的有如来是不一样的，因为一般的实事论者认为有是实有，但是性空论者说有如来，它只不过是缘起假名的如来，也不是多无，它是有，但是是缘起假名有。因此从性空者的二谛来说，我们先看世俗谛。性空者对世俗谛跟圣义谛到底能不能说空呢？先约假名来说，世俗谛的假名说如来执着有实在的自性，自性不可得，这就是空。因此从世俗假名来说，我们可以说有如来，不过这个如来是无自性，如来无自性就是空，所以从世俗假名可以说如来是空。但是从圣义谛来说，圣义是心行触灭言语道断，它是不能够言语，用言语来形容。空相的当体是离言说性的，从圣义我们在用怎么样的名言都没办法形容得到，而且用分别思维也没办法思考得到圣义。因此从圣义来说离言说性，从这一点来看空是不可说。第二，不空亦不可说， 不只是空不可说，非空也是不可说的，因为圣义谛它是离世俱绝百非。不过要留意，不空有两种，一种是一般妄执的不空，例如有人以为使女儿是实有，是实有不空的，或者龟毛兔脚，这些根本是非有，而他妄执不空，这一种是妄执的不空，是应该除遣的。而另外一种是为对治空见而说实相非空的不空，为了对治空见我们说不空，也就是说诸法实相它不是全部空无，它不是断灭多无，它是为了对治空见来说不空。这种不空是圣者为了对治执着空见而施舍的方便。妄执实有的不空根本没有这回事，有还有什么可说呢？就像使女她没办法生小孩，可是我们如何来说她的小孩是高矮胖瘦呢？这根本不可能。另外一种不空是对治细论空相而说的不空，它是为了对治断灭无。怎么更有真实的不空相可说呢？为了对治空相，不可以再反而执着有一个不空，所以不空也都不可说。另外第三句一空一不空，以第四句非空非不空皆不可说，空与不空分开来说固然不可得，即使是一空一不空的共，或者非空非不空的不共，也都不可说。空不空如果在自性实有的人看来，这两者是矛盾的，怎么可以说一空一不空呢？非空非不空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更无可说。所以取相着相认为确实如此，误以为是圣义说，其实这是戏论说。圣义是言语道断的，是一切不可说的，是离世俱绝百非的。以上是从圣义来说世俱不可得，下面是说随世俗缘起可以假名说。如就缘起假名说，不认为如来是真实自性有，随世俗说因缘和合有释迦如来降生在王宫，出家学道，降魔成正等正觉，转法轮度众生，到最后入涅槃。但以假名说有如来，这当然是可以的。不但假名说有如来，这里的如来的有，说有如来是缘起假名，并不是自性实有的如来。因此从世俗假名我们可以说有如来，从世俗假名来说空不空，或者一空一不空，非空非不空，在假名当中同样都可以说。真实有是圣义的，圣者所体悟的实相并非都无，圣者还是有体悟实相，这是圣义的。不过在圣义地中离一切的名言相，有什么可说？好，接着是圣义难思量离系论第十二颂，是离常无常边无边等八句。即灭相中没有常 无常、一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等四种邪执。即灭相中也没有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等四种妄执。佛在阿含经中对外道的邪执经常以无记来答复他。佛答复众生有四种方式，四种方式的回答。第一种是肯定答，第二种是分别答，第三种是反问答，第四种就是自答，就是舍自不答。这里的无记就是舍自不答，不回答，因为没有回答的意义。一回答众生不能了解，反而又产生另外的执着。因此对于这世间或者是我常无常有边无边，佛都是舍之不答。这就是说圣义地中这一切无从说起。现在论主就针对此深意显示如来的圣意是不可思议的。一般外道说我即世间有常无常、一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等四句，同样的有边无边等也有四句。有关于常无常的四句是我即世间常无常、一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有边无边的四句是我即世间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常无常等的四句是针对时间来说，时间前后不断的延续，这是常。在时间上来说，前面有后面无，就中断了，这是无常。边无边等的四句是约空间来说，例如说我有边，我在身体之中，这个我就像米粒那么大，或者豆那么大，或者指头那么大，受空间的限制。另外有的人主张我是无边，我能够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就是小我变通于大我。后二句只是从初二句来演化出来。后二句如果从常无常来说的后二句，就是一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那这第三句、第四句只不过是从常无常这前面两句演化出来的。同样的，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有边也是一样，从最开头的两句有边、无边而演化出来。缘起有的如来即缘起的我，如来也是我的别名，意义相同。外道说我有这八句，我是常无常或有边无边等，说如来也就有此八句。外道的这种分别，如果以性空的正见来观察，在诸法即灭相的性空中，在毕竟空之中，根本是没有常无常等四句。在诸法即灭相的毕竟空之中，也根本没有有边无边等四句。为什么呢？诸法性空之中是毕竟清净的，怎么会有这些不正的邪见呢？如果依中观的立场来加以批评，时间上的常无常容易堕入断见、常见，会有断常的过失；空间上的有边无边就有依或异的过失。外道虽然以我及世间分别常无常等， 他们是说我即世间是常无常，不过这里是以缘起如来的毕竟空寂性而遮破常无常等，因为如来也是我的别名，因此这里说观如来品一样可以来遮破外道的我即世间常无常等各种邪执。第十三颂，邪见深厚者则说无如来，根本没有如来，如来即灭相分别有，就是认为如来是有，这个也不正确，亦非就是也不正确的意思。如果主张如来即灭相是有的话，这个也不正确。因此主张如来灭度后实有或实无，这个都不对。第十四颂，如是性空中思维亦不可，如来灭度后分别于有无，就是如来灭度之后也不能够思维分别如来是有或是无。第十五颂，如来超越细论，而一般的凡夫却生细论，细论破慧眼，被妄执无明所遮蔽，不能开慧眼，那就无法见佛的法身。外道常以十四句来问难佛，这就是一般佛典所说的十四无忌。佛因为没有这些事实，一概智而不答，这就是舍智答。除了上列的八句之外，上列的八句就是第十二颂所说的我即世间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还有有边无边等四句，合起来就有八句。那另外的六句是如来死后有去不去，亦去亦不去，非去非不去，所以八句再加这四句有十二句了。最后命与身是同一，或者命与身是别一，这里的命就是我的意思，我与身是同一，我与身是别一，所以四句的有三组，再加上命即是身，命亦身亦，合起来就是十四句。死后去不去就是有或无的问题，去不去就是有没有如如不变的如来到死后去。有如来到后世去，死后就有如来，如果不到后世去，死后就没有如来，所以去后世就是有，如果不去后世就是无。外道所问的如来即神我，由此四句。佛陀译名的如来入无语涅槃后是存在或不存在，是有或没有，有没有到后世去，去或不去，也同样的引起一般人的推论。所以同样谈如来，因为如来在外道来说那就是一般的神我，而在佛教徒来说那就是佛陀的别名。那这里事实上两边的执着都可以一起破除，对外道来说有没有实在的我、神我，去或不去到后世，同样的对于佛教徒来说，执着有一个实在的佛入涅槃之后 是有或没有，这个一样，在佛看来都是妄执，佛都以无记来回答。然以佛法真义说，这些分别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或者去不去等，这个都是细论，根本是自性实有见的妄执。好，我们看十三颂的解说。邪见深厚的人，听说如来入涅槃，却不知涅槃界是一切法本性空寂，不可以用有无来分别，而妄说入涅槃界就没有如来，这怎么可以呢？即使是阿罗汉入涅槃，佛也不许说没有。如果执着没有，那会堕入无见，堕入断见。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比丘说入无欲涅槃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舍利弗尊者制止他不要这样说，说你这样讲是错误的，但是他不肯接受。佛就叫来问他，五蕴是无常吗？他回答是无常。无常是苦吗？是苦。无常是苦义，是阿含经以来的正义。苦是无我的吗？是无我，因为我它有主宰自在的意思，有苦就不自在，因此是无我。无我离欲入解脱，可以说有说无吗？这是不可以的。既然不可以说有也不可以说无，你为什么说入无余涅槃一切都无有呢？如果你这样子执着，那就是愚痴人，是邪见人。佛不客气地呵责他，所以说死后无有，这是极大的邪见。好，以上是破执无，底下破执有。有的以为如来及阿罗汉入涅槃不能说没有，应该是有的，不过这样的有是真常微妙不思议的妙有，以为这样的有是可以说的，其实他哪里知道，想象为妙有真有一样都是邪见。在缘起假名中说有说无都不是真实，在如来现证即灭相中如何可说？所以分别说有也是非理的，也是不合道理的。好，底下针对执无跟执有哪一个过失比较重呢？执无的过失比执有的过失更严重。这执有的邪见比起执空的邪见过失轻微一些，说有只是一种执着，执着有如来，可以说如来有种种功德，显示如来的崇高伟大，令人生信心，舍恶行善，还不至于让人作恶。但是如果认为如来是多无的话，那不但是执着而已，简直是断人行善之门。认为波无因果，行善没有善报，这种执着无是引人走上波无因果的恶道，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经中说宁可其有见如须弥山那么高那么多，也不起不愿意起空见如戒指那么小。因此从这里的比较可以知道，执无的过失是比执有的过失严重很多。 好，底下解释第十四颂。有是从缘起法的存在而说，因缘和合而说有，因缘离散而说无。因此有是从缘起法的存在而说，无是从缘起法的否定而说，而说有说无，这都是世俗的，是假名的。真正悟入毕竟空性，得究竟解脱，灭者即是不可量，即灭是不可思量的。阿含经以从心有火，如果心才灭尽了，火就会消灭，来做比喻。此火的灭性不可以说火灭了，它跑到哪里去了，也不可以说有说无。毕竟空寂是超越有无，而不可以有漏心来分别它是有是无。同样的涅槃，那就是跟法性融合为一，不能够再有漏心来分别它是有或是无。后期的大乘佛教强调如来实不空的妙有，特别是增长唯心系的后期大圣强调如来藏是妙有。他们认为性空是不究竟不了义，这显然是执着如来是有。如来藏他们认为涅槃或者是如来法身是常乐我净。在中观看来，这是执着如来是有，是不空的妙有。否则毕竟空寂性能够离一切戏论，为何认为空是不究竟呢？在中观来看，空是究竟了义，但是在有中看来，它的归宿点是以不空为了义。这就是空中跟有中最主要的差别。空中跟有中的差别大概可以分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是观空的方法，如果是他空的，那就是有中，就是某一个法之中，其他的法是空的，但是法的当体并没有空。那如果是性空的空中，它是当体即空，这种自空的方法，那就是空中。另外一种的分辨的方式，就是它的最究竟的归宿点。如果认为一切法空是了义的话，那就是空中；如果认为空不了义的话，那就是有中。以性空为究竟而假说妙有，已经很容易混入犯我的真常妙论，何况说空是不了义。中期佛教者说，这里的中期佛教者是指性空，就是初级大圣的般若中观。那初期，如果从初期、中期、后期来说，初期就是阿含跟部派，这里的中期就是初级大圣的性空。如来以性空为法身，不可说有说无，也唯有超情觉见。情是情执，见是分别，分别执见，这两个全部超越，才能保持佛教的特色。所以在诸法性空中，视为如来死后去或死后不去是不可以的，因为如来从本以来就是毕竟性空。 如来在世时破斥外人有无的推论，以不答复来表示这种意思。可是如来灭度以后，有所得的人邪见深厚，又纷纷的分别如来灭后是有是无，是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等。在中观看来，如来灰身灭智的无，特别是部派，他们认为如来入无余涅槃以后就是灰身灭智。如果执着如来涅槃后是灰身灭智的无，或者另外有人执着如来是常住微妙的妙有，在中观看来，这种执着无或执着妙有同样都是戏论。戏论是虚妄分别，以为却如他所说所知。不过在性空者来看，如来是毕竟性空的，不应该在有漏心来分别它是有或无。好，第十五颂，如来超过了戏论，其实阿罗汉等都是超越戏论的，所以外道以有无等问题来请问佛，佛一概不加答辩。可是世间的人偏要妄自推堕，升起种种的戏论，分别如来是有或无。从自性见出发的戏论是破坏慧眼，障覆了真智慧。有这样的戏论，就不能够体悟即灭性，不见法也不能真见佛，不能见法也不能见佛。这唯有破自性见，远离种种戏论，开般若慧眼，才能真见如来法身。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这开慧眼的。第十六颂显真实，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就如来性其实就是世间性，不能够离开世间，另外别有如来。而如来其实它是无自性，如来性与世间性没有差别。如来既然是无自性，那么世间当然也是无自性。上面说戏论者永不见佛，有人又要以为离执者能亲见如来常住不变，所以再更加说这一颂，如来在世时有缘起的假名如来，此缘起如来所有的实性就是世间性，不要以为离开世间法别有如来。其实我们在观五蕴也是一样，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观空也不能离开五蕴，另外得到空。同样的，如来也是不能够离开世间法别有如来。这是即缘起而显示本性空寂的，如来的本性即毕竟空寂，与世间法的性空是平等平等的。所以说如来无有实在的自性，世间也就没有实在的自性。在此缘起假名的性空中，如来与世间是同等的，无差别的。在无自性的毕竟空中，如来与世间也没有差别，世间与如来也没有差别，法法都是平等的。生死即法身，就是约这个意义来说。本来生死是烦恼才有生死，法身是清净。不过从毕竟 无自性来说，这是平等平等的。如来在世尚且是，若欲见佛者，应观空无相，何况如来灭度以后，更应该观空无相，才是真见佛法身。如来在世要见佛，为什么观空无相呢？例如脚注六十六，详细的可以参见《增益案经》啊，这个典故我想大家都听过，就是佛到三十三天到立天为王母说法，隔了很久都不在人间呢。有一天佛陀要下来了，下来回来人间，大家都急着要去见佛。那时候莲花色比丘尼就化为转轮圣王，还有其他人间的王啊，大家都争着要去，其他王都让着转轮圣王。而须菩提他想，我去见了佛，难道只是见这个五蕴的色身吗？因此他观相，就如中间这个偈颂所说，若欲礼佛者，及诸最圣者，因持入诸种，皆悉观无常。因就是五蕴，持就是十八界，入就是十二处，诸种就是四大种。就不论五蕴、十八界、十二处或者四大，都要观无常。当观于空法，要观无常，要观空，要观无我。这说明了在蕴处界诸法，要观察它的无常性、空性、无我性，才是真正的见到佛。这种看透了佛的内在本质理性，叫做见佛。这佛在世的时候都有开示，像须菩提这样子观空才是最先见到佛。而莲花色比丘尼虽然是先见到佛，佛说你只是见到我的生身，但是真正见到，第一个见到我的是须菩提。因此佛说了一个偈颂，善业已先礼，善业就是须菩提，其实是须菩提最先礼敬佛，最初无过者，他是最初的，没有人超越他。空无解脱门，此是礼佛意。真正要礼敬佛，要见佛，应观空无相。佛在世的时候都是观空才是见到真佛法身，何况是如来灭度之后，更应该观空无相，才能见佛法身。好，我们看最后一页的科判，稍微做个简单的复习。观如来品先分两个大段落，己一是破有自性的妄执，是破执；己二是显性空的真意，破妄显真。破妄执分三相，更一别观受者空，更二别观所受空，受者跟所受是一组的，这里的受者就是如来，所受就是五蕴，就是有如来去依五蕴，依染五蕴而成为如来，因此如来是受者。而被如来所依所取的五蕴就是所受，因此更依是说别观如来是空，更二是别观五蕴是空，更三是结观如来的受者是空。 那如何观如来是空呢？这里又分成心一五求门，心二一意门，最后心三是小结。五求门这个很重要，在观第十品观然可然品也有提到。五求就是五蕴就是如来吗？不是。如果五蕴就是如来，那五蕴有生灭，如来也应该有生灭。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来并不能够离开五蕴而有。如果如来离开了五蕴，那这样的如来就没有形体，没有色法，也没有心法，不能见闻觉知，这样的如来如何知道他是有呢？这样的如来不能见闻觉知，他又有什么作用呢？因此即五蕴并非有如来，离开了五蕴也不能有如来。第三句是如来不在五蕴中，第四句五蕴不在如来之中，第五句如来不拥有五蕴。后面的三句其实都是离蕴之外认为有实在的如来。那论法其实都可以从第二句，如果离开了五蕴，这样的如来没有色法也没有心法，不能觉知，怎么会有这样的如来呢？因此以五求来推论，根本没有实在的如来。再来第二颂到第四颂是破即蕴我，第五颂到第七颂是破离蕴有我。因此即蕴就是一，离蕴就是一。第八颂就是把前面一到七颂做个总结，若于一意中如来不可得。一意这个是第二颂到第七颂，从一意门来破，即就五蕴就是如来的一，或者离开了五蕴有如来的意，寻找如来的自性都找不到。第八颂的后半，五种求亦无，这是讲第一颂，从五求门来看也没有实在的如来。因此总结，不论从一义门或者五求门，根本都没有实在的如来自性可得。另外第九颂是别观所受空，就是所受的五蕴不从自性有。如果没有自性，那怎么会有他性？因为他是相待自才安立有他，没有自怎么会有他。第十颂以如是义故，受五蕴是空，受者如来也是空。那怎么可以用空的五蕴而说空的如来是实有呢？第十一颂是说在圣义之中，空非空，还有一空一不空，非空非不空，都不能说，因为圣义地它是离四句绝百非，是言语道断不能说。不过如果从世俗地缘起假名来说，是可以说有如来，也可以说空非空等。第十二颂是毕竟空即灭相之中，没有常无常等四句，也没有有边无边等四句。十三颂是有人邪见深厚，执着根本没有如来，而有的人认为如来灭度之后，认为是妙有，在中观看来认为都无或者执着妙有，这个都不合理。十四颂如是性空中 思维如来灭度之后是有是无，这样的分别都不可以的。十五颂，如来超越细论，可是一般的众生却产生细论，一有细论就会破慧眼，就无法见佛。第十六颂，如来并不是离开世间法别有，因此如来性即是世间性。但是不要以为如来有什么实在的自性，其实如来性是没有自性。如来没有自性，世间也一样是没有自性的。好，以上是第二十二观如来品。好，接着我们看第二十三观颠倒品，请看讲义四八一页。先看引言，上一品二十二的观如来品是针对如来性来观察，如来性其实是无自性的，而如来之所以为如来，这里的如来是佛，佛的别名，佛之所以成佛，那必须是断烦恼破颠倒才能够成佛，因此这几品都有密切的关联。如来是能够破颠倒的人，而且如来要能够观四谛的真理，如来要能够证得涅槃，因此这四品有密切的关联。如来是能破颠倒，能证真理，能观四谛里能够证涅槃的人，而所破的颠倒就是二十三品，那所观的四谛是二十四品，观四谛品，所证的涅槃就是二十五品，观涅槃品。那我们这里先谈如来是要破颠倒的。烦恼根本是贪嗔痴的三毒，也称为三不善根。众生为什么会流转生死不能解脱，就是由于颠倒烦恼。因此一分声闻学者以为有真实的烦恼与颠倒，有真实的颠倒与烦恼可以升起，可以灭除，而起自性的执见。所以这一品主要的差别就是外人认为颠倒烦恼是实有的，一般的认为的颠倒是无常，误以为是常，本来无我，误以为是有我，就常乐我净，就产生了颠倒，不了解是无常苦空无我不净，而起常乐我净这样的颠倒执着，而且认为这个常乐我净是实有自性的。而论主就是龙树菩萨，这一品主要就是要说明这些颠倒常乐我净还是无自性的。因此一分声闻学者认为有实在的颠倒烦恼升起，有实在的颠倒烦恼可以灭除，却不知如果真是有自性的颠倒烦恼，有自性的话那就恒常不变了，根本就无法生无法灭。在中观看来，颠倒与烦恼是如幻的假生假灭，它没有实在自性的生，没有实在自性的灭。所以能够证见颠倒烦恼不生的，才能够真的得到解脱。那烦恼是如何升起，烦恼又如何灭除呢？《阿含经》说烦恼的升起是由于 眼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来触对六境，触对色声香味触法。六根触对六境的时候，有无明处相应，就是根境识合合而有触，这个触是认识，但是它是产生无明相应的处，而升起执着所致。例如以为这色相很好看，这个音声很好听，合乎自己内心的情境，就产生乐受，一有乐受就起贪爱。如果以为这色相不好看，这声音不好听，不合乎自己内心的情境，就产生苦受，苦受就想要排拒，就起了嗔恚。取着境界的镜像不镜像而升起可意，可意就是合乎自己心意，而不可意就是觉得不如自己的心意的这些情绪，一着了相就升起颠倒烦恼了。经中说到远离烦恼，特别要守护六根，就是密护根门，就是在见色闻声的境界上不取不着，不被可意与不可意的情境所牵而起烦恼。因此六根对六境不执着，这是佛法解脱的根本论题。烦恼之升起与灭除的过程，好，烦恼的升起 这个科判很重要，下面很多偈颂都跟这个科判有关联，彼此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是因为我们有不正思维，不正思维就取向执着而有妄想分别，妄想分别就会起颠倒，本来不净的误以为是清净，本来无我却误以为有我。那这种颠倒，例如刚刚说的这起了清净起贪着，那就有贪的烦恼，而如果不净的就起嗔恨，就有贪有嗔。那如果是介于两边的净不净中容性的，又起痴。所以因着这个净不净的颠倒而起贪嗔痴等三毒烦恼，所以它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妄想分别而有颠倒，颠倒之后而生烦恼。所以这一品经常会提到颠倒烦恼，颠倒是因，烦恼是果，这一点请大家先记在心里，下面看到的偈颂就比较好解读。取向分别它的如何是因，而引起贪嗔痴的烦恼是果。取向分别与颠倒烦恼有因果的关系。为什么要意想分别呢？经中说是不正思维，不能正确的如诸法实相而了知思考，所以就执着境界，有执着境界就起意想分别，有意想分别而起贪嗔痴等颠倒烦恼了。反过来烦恼是由颠倒而来，因为有净的颠倒而起贪，不净的颠倒而起嗔，因此烦恼是由颠倒而来，而颠倒呢它又是由妄想分别而有。那为什么会妄想分别？是从不正思维所生。所以要灭除烦恼啊，这个方式就要反过来，必须从如实正观下手。如果如实正观这个法是无自性，就如理思维，就不会起妄想分别， 没有妄想分别，那当然不会有颠倒，不会有颠倒，那就不会有烦恼了。着相颠倒是虚妄的，要以不颠倒的真实来对治它。所以说常乐我净是所对治的四道。在声闻佛法来说，常乐我净是四种颠倒。那不颠倒是什么？那就是无常、苦、无我、不净，这是能对治的四正。这本是对虚妄说真实的方便门。本来佛说这个是道是正，事实上是因病与药才施设有是道有是正，但是有所得者不见佛意，他没有提到佛的真意，误以为时有颠倒可断，时有是正可修，也就是执着了常乐我净的是颠倒有自信，又执着了无常苦无我不净也有自信，因此本品要批判他。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中观的正见就是这个常乐我净或者无常苦无我不净，只要是执着有自信的全部都是颠倒，在中观来看。不过在声闻佛法来说，常乐我净是颠倒，无常苦无我不净是能对治的是正，非颠倒。好，我们先休息一下。